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释放刘霞表示欢迎，刘霞已经在德国时间的星期二下午5点抵达首都柏林。
因为他第一，他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是想让他先休整一下，而且稍微看一看这个局势。
据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对美国之音说，德国外交部主报了整个过程，他说德国方面希望在刘霞初初抵达德国的这段日子里面尽量保护他。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的征税范围加码2000亿美元，中国方面话感到震惊。川普总统同北约领袖会面，继续批评欧洲在国防的拨款不公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释放已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二说，中国当局解除了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他按照他长期的意愿离开中国。美国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这位官员还说，美国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尊重人权和所有个人的基本自由。刘霞在7月10号星期二离开中国之后，现在已经抵达德国柏林。中国外交部说，年57岁的刘霞因健康原因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下午回应这件事后表示，刘霞已经按照他的本人意愿前往德国接受治疗。他还说这个不是外交性质的。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传出。李克强星期一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发出的警告，星期二晚间宣布建议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入口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清单。这项清单列出了6000多项产品类别，包括海鲜、水果、蔬菜、棉纱、羊毛、雨衣和棒球手套等民生和普通消费品。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对美国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行为感到震惊，说美国失去理性，不得人心。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将一路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公布清单时发表一份声明，说由于中国较早前的报复性措施以及未能够修改他的政策，总统下令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上述征税行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宣布针对340亿美元入口中国产品征收 25% 关税时警告，说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会启动目前暂缓的对2000亿美元入口中国商品的征税，之后再按照需要启动目前暂缓对3000亿美元入口中国商品的征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克斯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布鲁塞尔北约会议召开的前一日，就北约资金问题针锋相对地发表评论。川普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继续就北约成员国怎样未有支付他公平份额发表评论。图斯克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记者会上，说直接回应了川普的讲法。他说，亲爱的川普总统，美国亦都冇唔会有比欧洲更好的盟友了。而家欧洲人喺国防上嘅花费比俄罗斯高好多倍，同中国差唔多。我认为你无需疑虑，总统先生，呢一笔投资系为咗美国同欧洲共用嘅防御同埋安全。俄罗斯或中国嘅花费喺呢一点上系不确定噶。川普喺启程出席北约领导人会议嘅时候 驳斥咗图斯克嘅讲法。佢话：
Well, we do have a lot of allies, but we cannot be taken advantage of. We're being taken advantage of by the European Union.
专务话：当然啦，我哋有好多盟友，但我哋唔能够被利用。欧盟一直喺度占紧美国嘅便宜。美国去年喺贸易上损失咗1510亿美元。此外，我哋仲支付咗至少70%嘅北约经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喺布鲁塞尔访问，计划喺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嘅周边举行会谈，要令到盟友放心，伊朗唔会成功破坏国际原油供应。星期二较早时候，他在阿拉伯联合大国对官员说，美国决心让伊朗领导人明白他的不良行为不会有好的回报。上个礼拜，伊朗总统鲁哈尼威胁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各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伊朗会阻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石油供应。蓬佩奥强调了美国将会致力确保运输路线的畅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的外交官最近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讨论了维持石油市场充足供应，防止市场过大波动。在七月底之前，川普当局预计会朝着又一项移民政策转变迈出一步。这个转变可能会禁止千百万名外国人进入美国。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如果享受包括儿童医保在内的一些公共福利的话，将会被驱逐出境。美国总统川普赦免了两名俄勒冈州的牧场主，他们因被控纵火而被判处5年监禁。这件事件在2016年激起了对联邦财产的武装占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我们在 YouTube 网站的账户名称新改变成为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人权团体认为有足够的国际压力能够迫使中国当局让步。我们会报道留下离开中国抵达德国的情况，还有我们会报道在美俄高峰会议之前，美国国内对涉俄调查的反响出现两极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总统持续批评北约盟国，又认为和普京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峰会，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将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同时，川普总统继续批评北约盟国，并且说和俄罗斯还有中国要打好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空军一号在比利时时间晚上9:03在布鲁塞尔的梅尔斯帕克军事基地降落。昨日正好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比赛，降落前空军一号上亦都播放了两队的比赛，法国1-0胜比利时。已经抵达布鲁塞尔的白宫记者则在当地酒吧当中拍下因起法国球迷和沮丧比利时球迷的对比。出面接机的官员包括比利时外交礼宾司长冯斯华古斯唐、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吉德韦兹等等。出发前，川普总统在白宫面对记者时再度批评北约盟国。川普说，当然美国有很多盟友，但是美国不能够被利用，欧盟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去年在贸易上损失了151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支付了至少70%的北约经费。坦诚地说，这个对他们的帮助要远远大于美国自己，所以大家拭目以待。这一次欧洲行最关注的就是最后在芬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对一单独见面。川普总统星期二早上在白宫说，他会参加北约峰会，他会拜访英国，现在那里有一些混乱，然后他会和普京会晤。老实说，见普京可能是所有行程当中最容易的一个，边个会想得到？不过英国真的，他们有很多事需要处理。而川普和普京两个人的关系究竟是友是敌，川普则表示他现在真的不知道， 就佢睇嚟系个竞争者，一个竞争者。佢想同俄罗斯打好关系，同中国打好关系，同其他嘅国家打好关系，系一件好事，唔系件坏事。川普多年嚟讲咗好多次，所以大家走住睇，佢将会同普京会晤。大家再睇睇会面情况点样。呢一次欧洲之行，除咗喺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访问英国，并喺芬兰会见普京之外，川普总统亦将前往苏格兰，嗰度系川普母亲玛丽安川普嘅出生地。佢喺1930年移民到美国。川普喺芬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嘅单独会面，并共进晚餐之后，将喺16号返回华盛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川普总统今个月稍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克尔辛基会面。白宫方面表示，川普会利用呢个会面令到俄罗斯为佢嘅恶劣活动负责。咁当中就包括干涉2016年嘅美国大选。美国特别检察官目前仍然调查莫斯科干涉美国选举，以及同川普竞选团队共谋嘅可能性。美国国内对今次嘅调查嘅反应亦呈现咗两极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在白宫的报道。
涉俄调查集聚了一部政治经律大片的所有因素，一位有争议的总统和一位神秘的特别检察官。这个是川普上任后美国最大的一场真人表演。
I think we have only seen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n that.
明尼苏达州居民卡罗尔·培根说，他想大家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Seems like they're hiding something.Because Putin doesn't get blamed for anything.
佛罗拉多州居民迈克尔·哈里斯话：，对佢个人嚟讲，佢觉得佢哋系隐藏咗一啲嘢。如果唔系，点解冇人批评普京？2017年1月，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插手2016年嘅竞选，并帮助川普。2017年5月，穆勒被任命特别检察官，领导一场特别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俄罗斯同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有勾结。涉俄调查成为一个有争议性嘅话题。正如可以预料嘅咁样，民众对调查嘅睇法基本以党派划线。共和党人绝大多数认为呢一次调查系由于政治动机，川普则将佢叫做政治迫害，佢嘅支持者亦纷纷同意。马里兰州居民克里斯·麦克林话：，佢觉得参与调查嘅媒体同奥巴马政府留低落嚟嘅人，佢哋嘅目的系为咗转移注意力。纽约市居民丹·斯摩拉瑞克话：，佢唔想再睇佢哋调查，佢哋有咁多机会展示调查结果，但系到头嚟乜嘢都冇。民主基金选民研究组织6月公布的报告显示，虽然大多数川普支持者觉得调查很不公平，但是最近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调查是公平的。民主基金会选民研究组织的罗伯特·格里芬说，
People generally think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fair.They think the charges, if proven true, are very serious.
格里芬说，民众总体上觉得调查是公平，他们觉得如果调查组的一些被指控证明是真实，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还觉得总统对调查任何程度的参与都是不适合，包括行使特赦权或者撤换穆勒。无论公平与否，共和党议员都已经不耐烦了。共和党参议员特雷高迪说，如果你有川普竞选团队任何人不良行为的任何证据，将他交给陪审团；如果你有总统不端行为的证据，就将他呈现给美国人民。美俄领导人计划于7月16号在芬兰的克尔辛基见面。白宫表示，川普会利用这次峰会使普京为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等行为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从白宫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嘅遗孀刘霞喺德国时间嘅星期二下午5点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之前佢喺中国经历咗8年嘅软禁生活。咁呢个礼拜五咧系刘晓波逝世1周年嘅纪念。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流亡德国嘅中国记者、政治意见人士苏宇彤系喺柏林机场等候迎接刘霞嘅人群当中嘅一个人。佢话俾美国之音知，飞机停稳之后，刘霞未有从出口出嚟，德国政府就派咗2部车到飞机旁边，直接将佢接走。现场嘅几十家媒体未有睇到刘霞本人。苏宇彤表示，但系佢哋登到机场嘅观景台，响出口嘅上方等佢，睇到佢同随行人员被迅速咁送上车，几分钟之后就开走咗。佢仲话，亦都有3-4家嘅媒体冇想到有咁嘅情况，预先响观景台上边架起咗摄影机。苏宇彤当日就系刘霞获得自由一事，联系德国政府嘅前人权专员勒宁，佢话。人权一直是德国政府坚持的核心价值，感谢默克尔政府给予刘霞带来转机。勒宁仲表示，刘霞作为一个合法公民以及私人，他的离境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应该尊重所有人的自由。在柏林以西500多公里外的科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从前一天的晚上就开始陆续接到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讯息。起初他还将信将疑，直到早上的6点，香港方面传来的消息才终于确定刘霞已经是在飞机上边。廖天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真是非常之高兴，刘晓波没办法是活着出来，如果连刘霞也不能够救的话，有时他们真是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一切都到底有什么意义。廖天琦说，刘霞是在德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之下一路从北京到柏林，德国外交部主导了整个过程。他说，德方是希望在刘霞初抵德国的这段日子里面尽量是保护他，让他和外界特别是媒体基本上是处于隔离的状态。
因为他第一他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是想让他先休整一下，而且
廖天琦表示，因为刘霞的身体状况并不是那么好，想先令他是休整一下，不要太过多的露面，德国外交部给予他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他不会跟公众在这些私人朋友或者是一些基金会安排的地方住。廖天琦认为，刘霞的离开是一场政治交易，因为中国政府现时内外交困，想跟德国搞好关系，想将刘霞作为一份大礼送给德国。柏林向南的400多公里外的纽伦堡，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费良勇亦都系喺星期二一早就获知刘霞离开中国。费良勇话，刘霞本人仲系想带佢嘅弟弟出嚟，但系中国政府拒绝，为呢个事情拖延咗好长嘅时间。本来佢就应该可以早啲系出嚟。
因为我想的话，共产党是把他的弟弟放在国内，做人质，实际上就是。
费良勇表示，佢就系相信共产党系将刘霞嘅弟弟放喺国内，实际上系做一个人质，警告刘霞，你唔能够喺外面系多讲说话。费良勇认为，刘霞离开前应该是向当局做了一些承诺。
这个呢，共产党一定会这么做的。其实，这个包括方励之出来的话，
这个共产党一定会是这样
做。
包括当时方励之出来都是做了承诺，包括不能够讲政府的坏话。至于他们出来以后到了自由的地方，要怎样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费良勇仲话，佢自然希望刘霞能够继续系继承刘晓波嘅位置，继续参与一啲民主人权嘅工作。但系刘霞本人嘅性格并唔系咁刚烈，至于到咗自由嘅环境里边，佢会点样做，现时就不得而知。廖天琦则系表示，刘霞未来做啲咩嘢由佢自己系决定。不过从佢对刘霞嘅了解判断，未来刘霞可能会更多咁专注于佢热爱嘅写作，亦系摄影，唔会过多介入政治。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活动家。
廖天琦表示，佢相信大家应该明白，刘霞唔系一个政治性嘅人物，亦都唔系活动家。刘霞是被推上这样的一个位置，不得不面对公众，但是从刘霞的个性来讲，刘霞是绝对不会愿意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廖天琦同费良勇未来几日内都将会前往柏林出席呢个星期五响当地举办嘅刘晓波一周年忌日追思活动，目前仲系唔知道刘霞能否出席。响中国最大嘅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微博上边，星期二刘霞嘅名字再度成为热搜嘅敏感词。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响华盛顿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刘霞获得自由之后，好多长期为佢声援嘅国际人权组织迅速作出咗反应。咁系对呢一个最近进展咧系表示欢迎嘅时候，佢哋亦认为国际社会嘅压力可以令到中国政府让步。咁而家必须要继续施压，使到刘霞喺中国国内嘅家人避免继续成为中国政府嘅人质。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李查森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刘霞获得释放表明如果有关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北京是会退让的，现在仍然需要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免当局骚扰刘霞在中国的家人。多年来为刘霞的自由作出了很多努力的作家、艺术家、人权团体美国不会表示，刘霞最终获得自由，证明了为受打压人士的集体发声的力量。声明赞扬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他的政府在促成刘霞获得自由方面上发挥的作用，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刘霞的弟弟刘辉亦都能够自由旅行，呼吁释放所有中国的政治犯。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欢迎刘霞获释的同时，敦促国际社会不要忘记中国当局在刘霞长达八年软禁期间给他带来的痛苦，亦都不要忘记还有50多名自由捍卫者仍被在中国的监狱中挣扎。记者无国界组织将于7月13日刘晓波去世一周年时，同刘晓波之友团结一起在台北为刘晓波的雕像揭幕。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感谢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士为促成刘霞获得自由而做出的努力。声明说，刘霞虽然获释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刘霞的弟弟刘辉还在中国，他不能够离开中国与刘霞团聚，刘霞就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人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声明说，这个真是好消息，刘霞终于重获自由。在刘晓波近一年前毫无尊严的毅然离世后，中国政府对他的迫害和非法拘禁终于结束。声明说，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停止骚扰刘霞仍然在中国的家人，若中国当局利用刘霞的亲属对他施压，阻止他在今后发表言论，那绝对是个最冷酷的行径。人权组织现在自由的执行主任发表声明，他说中国政府过去加诸于刘霞的悲剧是可耻的。他说，他们感到宽慰的是，刘霞在被扣押为人质多年后现在安全了。晓波助澜会在推特上声明说，他们留意到刘霞的弟弟刘辉此前因所谓诈骗被判刑11年，用以胁迫刘霞在刘晓波的事上噤声，目前需保外就医，然而他的刑期仍可能随时被执行。他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研究刘辉，以解刘霞后顾之忧，让刘霞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 中国武汉中院以所谓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而之前他为政治原因已经坐了23年监。人权团体说，和获得自由的刘霞比较，中国还有很多无名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命运需要加大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2018年7月11号星期三上午9点，秦永敏案宣判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武汉中院网站下午刊出的新闻稿说，法院认定秦永敏触犯颠覆国家的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报道说，秦永敏的代表律师未有任何回应。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逮捕拘禁39次，坐监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捉，被控涉嫌煽颠罪。2016年6月17号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今日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有人权团体说秦永敏肯定会提出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是只不过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就被判了那么重就是13年。然后
潘家伟说，当然他们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只是单纯行使言论自由就判了这么重13年，特别是昨日看到了楼下的事情，觉得有一些希望，但是今日看到秦永敏被判这么重，因此特别需要大家继续关注那一些没那么著名的维权人士。相比之下，他们的情况更值得大家予以关注，而且也都更需要国际的关注。祝圣武律师网上留言说，默克尔为了一个楼下送给中国几百亿欧元投资，这一笔钱够养活几十万打手，造成数以百计人权灾难。看到秦永敏累计坐监41年，创造人类历史纪录，默克尔是不是正在和刽子手举杯庆祝这个丰功伟绩？记者拨通秦永敏的一位亲属的电话，得知秦永敏获判13年的初步消息后，对方只是表示没什么可讲的。不过另一位亲属则这样
说，是谁呀？谁呀？这事件够长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啥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
这位亲属说13年不短了，时间够长的。他也不知道秦永敏到底犯了什么罪。记者问，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唉，他一个70岁的人会颠覆什么政权？他又没有参与政权，没有一兵一卒，怎样颠覆政权？政权就是这样能够被颠覆吗？一个人能够颠覆政权吗？7月11号上午，就在武汉中院开庭宣判进行过程中，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声明，指明对这一次审判的立场。声明说，秦永敏主张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等言论，完全属于中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与1949年以前，当年中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宣扬的政治主张，内涵完全吻合一致。这个就是不打内战、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行普选。声明还说，秦永敏的政治主张还符合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然这样，秦永敏何罪之有？另外，秦永敏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7月9号网上发文，披露自己曾被官方强迫参加这一次庭审的过程。刘正清表示，他拒绝这次出庭，并展述了不参加演戏的理由。在此之前，秦永敏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论其女7月9号披露，有关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号秦永敏案专判开庭。论其女表示，只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将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对方打电话，而且语气不容商量，并且说不去后果自负。同时，新华社7月6号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英文版电子书于7月6号 将在四家数字交易平台上线，面向全球发布。该书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快速便捷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被控盗窃苹果商业机密中国的小鹏汽车一名新雇员离境美国的时候被捕。特斯拉宣布将会在上海设厂。美国称赞台湾为国际反恐努力捐赠$1,000,000。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一名前苹果公司华裔工程师偷窃与自动驾驶相关的商业机密，并企图逃亡到中国。在加州圣何西市，执法人员星期六在张晓浪即将登机前往中国时将他逮捕。张晓浪据讲在他的小孩出生之后，今年四月到中国请陪产假，回到美国之后，他对上司说他将会辞职到位于广州的小鹏汽车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也计划制造自动驾驶汽车，但是在张晓浪本应在中国休产假的时候，监控设备拍到他进入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室，将设计蓝图和其他资料下载到自己的个人电脑上。之后他前往中国并获得小鹏公司的聘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张晓浪的律师都未有发表评论。美中科技和贸易关系日趋紧张，而特斯拉公司在星期二宣布将他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个工厂设在中国上海。自从中国在四月宣布不会再强制汽车制造商和中国本地企业合作之后，特斯拉成为了中国境内第一间完全由外国公司拥有的汽车制造公司。特斯拉表示，工厂的建设很快就会开始，汽车的制造都会在2-3年内展开。公司表示，最终上海的这间工厂每年会生产500,000辆汽车。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出现在上海，上海政府当日亦都宣布，不单止欢迎新工厂，亦都欢迎工厂内的研究和发展活动。多年来，中国一直寻求在先进电能车科技方面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特斯拉四年前开始在中国销售汽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能车辆市场。特斯拉和其他电能汽车制造商一直都不愿意在中国开设工厂，因为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和当地中国企业分享科技，这可能会使到这些中国企业成为他们未来的竞争对手。美国承认台湾这个在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努力中不大可能和默默无闻的伙伴做出的贡献。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一个仪式上，美国官员感谢台湾在曾经被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占领地区所做的稳定和人道努力。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一宣布捐款$1,000,000用来资助在叙利亚的扫雷工作，并捐赠20套扫雷设备，讲明是伊拉克的扫雷努力。负责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美国总统库特斯沃尔夫话：而家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有77个成员，台湾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7月10日，多位政府官员、业界人士、学者出席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商会组织的人工智能峰会，分享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景。白宫负责科技政策的总统副助理迈克尔·克拉兹奥斯在活动上表示，总统有3个重要目标：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政府改革。他表示，政府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都会服务于这3个目标。不久之前，白宫科技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与人工智能公司在白宫举行会议，有关官员表示，政府将对该行业的发展采取不会干涉的态度。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选举集会星期二晚间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炸死至少14个人，包括一名地方议会候选人，另外炸伤45个人。当局说爆炸发生在巴沙瓦市中心。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司星期二称，网络黑客被发现攻击柬埔寨主要政府机构的电脑网络。 据讲，这个是中国政府协调的攻击行动，柬埔寨这个月交马时候就将会举行选举。救援人员星期二在泰国成功将困在洪水淹没岩洞内的12名野猪足球队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救出，目前获救者正在当地一间医院中进行隔离的观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新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我们在 YouTube 网站的账户名称刚刚改了新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各方面对川普总统提名新的一名保守派法官的反应，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印怎样避免下一次动荡事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贸易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一个大战略，并且正在为这个战略努力。布兰兹最近在彭博新闻网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中国大战略军事全球化》、《中国大战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大战略创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大战略西方如何反击》，去解释中国的战略以及他们努力和对西方的应对方式。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上个礼拜就专访了布兰兹，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布兰兹先生，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今天的访问主要是有关你在彭博新闻上撰写的一个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系列。你说中国正在努力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你在文章之中说，中国有全球军事野心，中国亦向全球推广自己的威权主义，并且试图颠覆海外的民主行动。同时中国亦正在创建新的国际秩序，使它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先来讲讲军力，中国目前的军力到底有几强？
We'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certainly that's where the heart of the China.
我哋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系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呢个亦都系中国军力建设嘅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响呢一方面嘅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响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响亚太地区投射自己嘅军力嚟保卫美国响亚洲嘅盟友日本或者系区域伙伴台湾等。但系最近几年，我哋睇到中国一直喺度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佢哋响出现响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嘅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系拉丁美洲地区。好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嘅脚印扩张到全球，或者系通过军队嘅部署，或者系好远嘅地方嚟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咁样，中国点解而家要决定将军力向全球扩张呢？
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好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增强之后，他们就会继续想到更多的办法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亦都越来越意识到要和美国竞争，终于有一日中国需要比目前拥有更大的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比如说，在未来的冲突当中，他们希望有能力突破美国可能对中国能源供应进行的海上封堵，他们是需要有效地在印度洋以及是更远的地区行动。往落看得更远一点，或者是中国战略家说，终于有一日他们可以有能力在美国的后院，亦即是西半球投射力量，就好像美国今日在中国后院做的一样。
在你的文章之中，你说中国其实获益于美国的全球军事力量，但是中国现在不能够泰然接受。为什么中国现在急于改变现状呢？
这个其实有些讽刺。一方面，中国从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美国军队特别是美国海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全球商业的海上通道保驾护航。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几十年的强大以及是富裕其实是得益于这一点，但是同时这样的状况对中国战略家来讲最终是不能够容忍，因为美国海军能够给你的有一天他们也都可以拿走，所以如果中国根本上依赖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安全，比如说在马六甲海峡，这样有一天美国海军也都会在马六甲切断中国的商业运输，随着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中国战略家担心和美国未来的可能的冲突，所以对他们来讲寻求在海上保留巨大的影响力也都是很自然。
这样中国正在扩张的全球军力如何对美国利益形成威胁？
目前来看这个威胁还是不是那么太大，毕竟中国的扩张还是比较温和，但是我就认为长远来看有几个方面会存在着问题。首先这个会令到美国未来在某些地区的自由航行局面复杂化，美国在这些地区现时拥有毫无阻拦的自由，从现时起到之后的几十年，如果中国可以在印度洋以及海湾地区投射巨大的海军力量的话，这些地区将会成为竞争之地。而另外中国为了实现军事野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美国看来是有问题，譬如中国在斯里兰卡等国家利用债务外交或者是债务陷阱以获得更多的军事设施和后勤基地等。
你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亦有一个大战略，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亦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意识形态似乎有些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要讲这个问题呢？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和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在这里这样讲不单止是在于他们觉得好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是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且将它作为替代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时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个是中共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面说，中国现时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的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破坏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主体制。我们看到中国将自己的腐败的做法推广到其他的地区，并且支持威权模式。我们亦都看到他们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是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个威权的体系对中国来讲威胁要少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威权国家不太可能令到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样做。
你讲到中国正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中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不同的方式呢？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当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的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该处的威权政府提供军事以及是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倾向使用各种的方式，不理是一些的房子机构，还是是华人华侨，或者是通过政治献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样获取影响力的？
在美国，中国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应，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国会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这么担忧呢？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在澳大利亚、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都已经作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 令到美国咁样嘅国家减少对佢哋野心嘅抵制以及系防御程度。
你提到中国试图改变全球金融机构嘅秩序，点解中国会咁样做？考虑到中国长期以嚟从呢啲机构中获益，无论系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还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啲嘅国际机构秩序更新嘅步伐不如中国人希望嘅咁快，唔能够对中国嘅崛起作出回应。咁多年以嚟，中国基本上一直喺度等待，希望能够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当中获得更大嘅投票份额，但系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支持呢个嘅协议，被耽误咗几年。所以我是相信中国人越嚟越觉得，如果现行嘅国际机构无法感受到佢哋嘅影响力，我哋最好创建自己嘅机构。第二，我是相信中国亦都从美国嘅治国之道当中学习到，如果你是某一个国际机构嘅领导国家，这个国际机构其实可以帮助将你嘅影响力扩大到几倍。最近几年，我哋睇到中国创建国际组织嘅兴趣有增无减。佢哋唔单止设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仲创建咗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且系提出一带一路嘅倡议。
你喺文章之中话，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系中国设立嘅三大主要国际机构。中国到底希望利用一带一路达成乜嘢目的？喺我睇嚟，你并唔认为呢个只系一个经济计划。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亦都有其他的动机。中国是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亦都有地缘政治的目的，将那些在地理位置上面和中国并不是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以来。咁样佢哋会更加受到中国嘅影响力，响外交上亦都更唔容易反对中国。
呢个对美国利益同国际体系意味住啲乜嘢？
有几个方面嘅影响。美国会发现从东南亚到中东，有关影响力嘅竞争系喺度加大。我哋仲会发现，随住中国影响力嘅增加，佢哋会将呢一种嘅影响力用于其他嘅方面，比如让其他嘅国家响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边，响外交上更加支持中国嘅立场。
美国有没有自己的计划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是很差。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指出我们对这个项目不喜欢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一些接受在中国贷款以及援助的国家是希望有另外一种的选择。他们理解如果经济上太过依赖中国之后的危险，但是美国和他们的伙伴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差，他们没有建立另外一个模式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这样那些接受了中国贷款以及是发展援助的国家可以有其他选择。
但是日本好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日本是在做，但是不幸的是，日本向这些项目提供的资源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潜力以及是中国的其他项目相比是要小很多。而美国则是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边缘，和中国竞争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本来是可以做一件大事，就是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的协定的目的就是给予那些在经济上对中国很依存的国家提供另外一种的选择。但是美国和那些的协议却是越走越远，我相信未来很多年美国是可能都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你的文章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西方应该如何反击中国的，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都将中国当成战略竞争者，这个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反击中国的第一步呢？
是的，理解问题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一步。在这一处，我们要点赞一下川普政府，和前一届政府相比，在谈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更加能够直面感问题。虽然如此，从制定全面的竞争战略应对崛起的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很远的路要走。这一届的政府只是制定经济手段来应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而不是强调两国价值观的对比。在这方面，这一届的政府也是没有做得好。 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是美国是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中国是压迫性的一党独裁统治国家。我觉得在未来美中的长期竞争当中，强调这样的对比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时的总统就好像对这个不是那么感兴趣。
你似乎认为川普总统目前应对中国的战略，包括向中国征税这个手段，并非有效，而且亦可能伤及美国的盟友，例如日本等。这样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呢？
我认为指出中国的经济措施和行为不公平是应该的，而且由于有些的供应是和国防相关，美国担心在国防供应方面太过依赖中国亦都是应该，所以选择性的降低美中经济的依赖是必须。但是我们的政府似乎在采取一种未加区分的战略，过分关注贸易平衡，并不能体现出我刚才所谈到的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这样做的同时，亦都向美国的盟友是征收关税，不单只是针对了竞争的对手，亦都针对自己的盟友。问题是如果美国想在经济竞争方面胜过中国，美国一定是需要自己的盟友和伙伴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是美国是现时做的这件事情时候，进一步孤立了自己盟友和伙伴，这个很难形成经济统一战线。
军事上，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比较常规，次数亦更多，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军事化南中国海，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不会放弃一寸祖宗留下的土地，他在这里划红线。美国在南中国海应该怎样做，怎样才能够阻止中国的军力扩张呢？
应该多管齐下，在中国势力还未有达到的地方划下红线，如果他们试图进入，将会对他们带来损害，比如在斯卡帕勒浅滩，亦即是黄岩岛的问题上边，在这个区域周围部署更多的美军力量。另外，联合其他对中国的扩张亦都是很担忧的国家，同时提升美国的介入能力。同时，我们应该考虑采取一些的非军事手段，比如是对那些参与南中国海活动的中国公司进行有选择的经济制裁，增加他们的成本，或者是采用其他的方式。
意识形态上，美国应该如何阻止中国的影响力？
我的答案是加大力度在全球推广民主。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中国就越不可能成为那个可以依赖的好伙伴，因为民主国家是不太会相信威权国家。我相信美国应该是认真地对待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领域的竞争。我们应该支持中国国内争取人权以及自由的力量。我们亦都应该是特别突出美国的体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向世界展示我们是代表了些什么，而中国又代表了些什么。
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专访布兰芝的专访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印关系的消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国和印度正在边境发生武装对峙，对峙发生在中国和不丹的有争议领土之上，背后就是中印两国由来已久的一个积怨。中印这两个拥有核武的亚洲邻居怎样去避免冲突，增加互信呢？部分研究人士就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印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邻居如何避免冲突，增加互信，一些研究者吸出了他们的建议。洞朗地区，亦即是印度称的克兰高原，位于印度东北部的石金邦、不丹以及中国的交界地方。中国和不丹都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这里虽然不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它是对印度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洞朗地区相连的是一段狭窄的要道，是印度东北邦通往内地其他地区的咽喉，有鸡脖子之称。同时，不单是印度的重要盟友。去年6月中，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不单和印度要求中国停止这项的工程，不单声明表示中国的行为改变了边境现况，违反了不丹同中国两国的协议。1998年，不丹同中国是两国是签署了在北中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印度宣布支持不丹对该个地区的主权，并且出兵至洞朗地区同中国军队对峙，期间双方曾经互掟石块。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到了8月28号，印度方面是发表了声明，声称双方已经迅速脱离接触，中国则是表示印度已经撤军。 中国同印度有住近2000公里的边界，1962年中印曾经爆发边境战争，随后在中苏对抗的期间，印度和苏联结盟，印度90年代末以中国威胁为由进行核试验，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中印之间虽然有经济合作以及是高层互访，但是边境问题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一条刺，小规模的摩擦是经常有发生。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弗兰克·欧当奈尔认为，中印两国的军方应该是增加接触，提高互信。欧当奈尔在7月10号致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讨论会上表示，近年来中印之间出现了高层言论以及军事行动不符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来自于两国军方对对方的误判。欧当奈尔表示，在习近平和莫迪的武汉会晤以及青岛上面的上合峰会当中，两国高层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以合作为主，高层认为边境问题不应该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但是中印两军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欧当奈尔认为这样是很容易造成基层指挥官的误判。欧当奈尔表示，如果再出现边境摩擦，在双方互掷石块的过程当中导致了一方的士兵身亡，如果军方缺乏直接的沟通渠道，这样的情况很可能造成误判进而开枪。他还表示，两国应该建立全面的核问题的对话机制，而中国作为经济以及军事上面更强的一方，应该停止一切可能被视作为是威胁的举动。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负责人马丹表示，两国应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特别是关于边境以及安全问题的政策透明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嘅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星期二为争取获得任命，采取咗第一个步骤，咁同国会参议员会面，希望喺听证会召开之前得到佢嘅支持。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喺华盛顿嘅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提名布雷特·卡亚诺嚟接替刚刚退休嘅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川普总统话。
Judge Kavanaugh currently teaches at Harvard, Yale, and Georgetown. Throughout legal circles, he is considered.
川普总统话，卡亚诺法官目前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同乔治城大学教课。喺整个法律界，佢被认为系法官嘅法官，系同龄人中真正嘅思想领袖。现年53岁的卡亚诺是一位持保守立场的联邦法官，他在过去12年中写有大量法律文件，对行政部门的政治和争议亦不陌生。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亚诺说，
If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I will keep an open mind in every case.And I will always strive.
卡亚诺话，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佢将喺每一个案例中保持开放嘅态度，佢将始终努力维护美国宪法同美国嘅治国法律。卡亚诺系虔诚嘅天主教徒，为此佢喺美国具政治色彩嘅问题之一——妇女堕胎权益问题上嘅立场引起关注。最高法院前的抗议者表示，卡亚诺必须走。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丁·吉利布兰德说，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利害有关的是女性的自由，她们做出自己决定的自由，自己决定要小孩的时间和数量。阿曼达·布鲁斯基是最高法院相关事务的专家，他认为要阻止卡亚诺得到确认不太可能。
There are very few surprises about nominees anymore. Very few bombs that are dropped in the middle of a confirmation hearing.
佢话喺提名人选问题上冇咩令人意外，确认听证会上唔会出现有咩意外状况，所以好似佢之前讲嘅，拖延确认程序可能系民主党人唯一嘅希望。即使如此，卡亚诺嘅确认听证好可能喺美国参议院引发斗争。共和党人目前喺参议院占有51-49席嘅多数席位。民主党人已经表示，因为阻止高等法院进一步转向保守而斗争。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约翰·科尔尼恩话，他向大家保证，他们在这场斗争中不会退缩，他们会使川普总统的提名人好像以往的提名人一样及时得到确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马尔。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